今天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戴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早晨在这边一北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也特别高兴能够回到 Lexington 的教会啊，最高兴的就是这一次不是我一个人回来啊，乃是全家有机会回来啊。那刚刚没有请他们站起来，我就相当的为难了，因为别人请他们站起来，我日子比较好过啊。我请他们站起来，我想聚完会他们大概要找我算账了哈。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请他们站起来啊。在来的路上我就跟孩子们讲，你们心里有准备哈，因为应该会碰到一些记得他们一两岁还曾经抱过他们的人啊，所以若是有人跑到他们的面前说你一两岁我抱过你，我跟他们说你脸上也不要太奇怪的表情哈。感谢主啊，其实我们今年暑假全家回到美国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方面可以来到 Lexington 以及去到一些其他过去多年支持我们的教会，跟他们分享啊，我们一些在亚洲啊神带领我们投入的一些工作啊。其实今年的暑假啊，对我们家而言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是五个人来，但是我们会四个人回去啊。我们的老大戴成约啊，刚刚过去的五月底六月初从我的母校从台中马里逊学校毕业我一直跟学校争取这个学费应该算低一点因为我们不仅是两代从那个学校毕业，其实我的叔叔也是从那个学校毕业，我说三代付了这么多学费应该算便宜一点嘛但是他们好像不理财哈，照收不误成约八月中旬就会进入到大学的里面本来是想请大家为他祷告，但是我越来越想大概也需要你们为父母亲祷告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其实问题不会是孩子适应，问题是父母亲没有办法适应适应孩子不在身边哈，所以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也为我们祷告感谢神当然有机会跟师母一起出来总是也很希望也期望能够听他用诗歌来敬拜，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师母成约会替他伴奏。 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诗歌、把音乐赐给我们。主啊，借着音乐，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也借着许多诗歌的歌词，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啊，相信今天早晨或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还未享受到这无法与我们隔绝的爱，但愿主今天早晨你让他们能够经历到这一个爱。主啊，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主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境，主啊，也但愿这一首诗歌能够鼓舞他们继续的坚信你那不与我们隔绝的爱。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主啊，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一个爱，这个不隔绝的爱，更加的主啊，我们也求助你，让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爱带出去与人分享。我们仰望你，谢谢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敞开的门，敞开的门。若是你读过20世纪宣教史的话，我想很可能你读到了安德烈弟兄的见证。安德烈弟兄是一个荷兰人，不是荷兰人，荷兰人。在当兵的时候他就信了主，退伍之后他回到了荷兰，一直在寻求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他怎么样能够用他的一生来回应神的恩典。 在寻找的时候，在寻求的时候呢，神特别让他看到在当时欧洲一个迫切的需要。当时的欧洲是分为西欧以及东欧，西欧拥有着宗教的自由，但是东欧却是在共产主义且不容许宗教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安德烈弟兄有机会了解到，其实在许多东欧的国家，不单单是没有宗教的自由，很多的信徒连一本神的话、一本圣经都没有。因此神就感动他投入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就是带着圣经去到东欧的国家来供应着那边信徒圣经的需要。在他的传记里面，他的传记很有意思，英文的名字叫 God Smuggler， 中文书名的翻译是圣经特工队，圣经特工队，这个翻译不晓得是怎么个翻法，但是总而言之，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描述他第一次带着圣经去到波兰的经验。他开着一个老旧的金龟车，不单单是前座后座，连前面的车厢会知道这个金龟车的车厢是在前面不是在后面，连前面的车厢都装满着圣经。他到了这个边界，到了这个关口的时候，他等着过关他就发现当每一部车来到那个关口的时候，这个卫兵都会要求车子上每一个乘客都下来，也会要求他们把四个门都打开，不仅是把车厢打开，连引擎盖都要打开。安德烈弟兄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他心里面十分的着急，因为在他的车上有上百本圣经，他知道我只要把一个门打开，马上就暴露了，马上就被察觉到。他握着方向盘祷告，求神保守和带领。轮到他到关口的时候，他就慢慢把车子开到那个地方，本来是要想下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突然他的门打不开。不是他的门有问题，乃是他发现那个关口的那个军人就站在他的门旁边，使得他没有办法在不撞到这个卫兵的前提之下把他的门打开。他把他的窗户摇开，这个卫兵就要求他把他的驾照以及他的护照给了他。安德烈就乖乖的把这两本给了他，本以为给了以后他就要下车，这个卫兵却看完了以后马上就把这两个证件还给安德烈弟兄，然后用一只手就让安德烈弟兄挥了他过去，让他能够顺利的通关。全车上的圣经平安的送到波兰弟兄姐妹们的手中。当然若是你往下读他传记的话，你会知道在那个经验之后，神特别透过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的一句话来感动，来引领安德烈弟兄开始一个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运作、仍然有事工的一个差会。启示录三章八节说什么呢？在那边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对约翰、对教会这样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安德烈弟兄特别有感动，就用这个敞开的门，英文叫 open doors。 所以若是今天你到网上去查的话，你打 open doors， 你就会找到安德烈弟兄的这一个差会。但是我相信不单单是神替安德烈弟兄打开了福音的门，其实神也为今天许多的信徒们、门徒们、基督徒，为许多的教会也开了许多福音的门。其实若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新约去查门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在新约里面门一共出现了有39次之多，39次门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出现。而若是我们仔细去看这39次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39次里面呢，有4次之多门出现在保罗的生平当中。 在保罗的一生里面，在保罗的服事里面，在新约的记载里面，我们有四次读到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了保罗，为保罗开了福音的门。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四次门在保罗生平服事当中出现的地方，一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四个门对保罗而言的重要性、关键性，但是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其实同样的，很可能，其实不是很可能，就是神也为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也开了这四个门。因此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先跟我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在那边很快的来看这里门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保罗他记载，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然后注意这个地方，到了特罗亚，然后紧接着他这样说，主也给我什么开了门，我来到特罗亚这一个地方，主也给我开了门。若是我们要给这第一个门设立一个标题的话，我想中文我们可以说这第一个门是一个意象的门，意象的门。我们也把英文的打了上去，英文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呢我想可以表达出这个意象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意象也是引导，也是说服，也是催逼保罗去服侍主的一个门，一个意象的门，一个意象的门。当然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保罗特别提到他到特罗亚那个地方，特罗亚。而若是你我熟悉特罗亚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特罗亚在整个早期教会里头这一个地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会记得路加记载着保罗跟他的同伴们，他们其实原来是想把福音传到亚洲，但是神的灵就禁止了他们，使得他们没有往那个方向去。之后他们想去另外一个方向，往比推尼，但是同样神的灵也拦阻了他们，他们就来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而若是你去读十六章的话，你就会读到在夜间的时候保罗就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时间，但是若是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我觉得使徒行传里面关乎着保罗以及异象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从第九章到第十八章其实在第十六章以及在第二十六章四次异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但是在这个异象的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非常的熟悉，保罗看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从马其顿而来的，这个年轻人就对着保罗跟他的同伴们说，你们过来这个地方来帮助我，来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过去的五月我有机会去到西伯利亚就去到这个中亚的界限我就站在那个地方，一脚呢踏在这个亚洲，一脚踏在欧洲很特别的感觉。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特罗亚这个地方领受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象。我顺便提一下，那一次去到叶卡这个地方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同工们安排我到那边，主要是像在当地的从中国大陆去到俄罗斯做生意的人，在他们的当中有服侍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每一天早晨就到这个中国城里面，那边有上千的中国人在那边做批发的生意。每一天早晨一大早他们就去开门开始做生意，我们大概是十点左右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就发单张跟他们传福音。90%以上的中国人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一个人很详细的或者很清楚的很有系统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听。我们邀请他们下了班，大概他们都是三点半之后下了班啊，因为他们常常被俄罗斯人啊，其实他们是被俄罗斯警察欺负啊。有一天有一个同工，我就问他，你们是怎么被欺负法？他说，戴牧师啊，我前天开车的时候就被一个俄罗斯的警察拦了下来。我说，你是不是超速？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绑安全带？他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超载？他说没有。我说，那他凭什么把你拦下来？他说，那个警察说我的车子太脏了，就给他发了一个罚单。那个同工就问了我一个我不太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他说，戴牧师啊，请问犯罪是不是犯法？犯法是不是犯罪？他们不敢出去。我们晚上就邀请他们参加布道会，感谢主，在那几天的里面有100多个人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保罗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马其顿的人，就像五月初我去到俄罗斯，去到西伯利亚，看到一个异象，在那个地方看到其实那边有上百上千的华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很难很公开的能够到中国向这些人传福音，但是却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很公开很自由的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他就过到希腊，过到欧洲，在那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一直在思想异象这一个词在我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的重要性。当然我们知道异象在英文的翻译是 vision。 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异象，都是有 vision 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唯有有 vision 我们才会有 passion， 我们才会有火热的心。不单单是我们有 vision 有 passion， 其实我们才会有 direction， 才会有 direction。 但是我想 vision passion direction 若是没有 action 的话，我想大概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心里面很让我震惊的，说到美国的教会将近 80% 的美国教会是没有 vision 的，是没有 passion 的，是没有 direction 的，就是有 action， 但是也不太有定向的 action， 不太有方向的 action， 不太有意向的 action。 去年我有机会去到兰州，不晓得可不可以把这个照片放上去，最怕就是用 PowerPoint， 跟后面的默契不太好，谢谢你。我有机会去到兰州，去到兰州有一天下午，当地的同工说，戴牧师啊，我们想带你去看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我说我身体好得很了，不需要去看医生。他们说没有没有，他们说，戴牧师啊，这个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呢，是原来内地会的福音医院。他们就开车带我到兰州。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从甘肃来，从兰州来的，我想有的话有可能你也看过这个建筑，非常漂亮，第二人民医院。但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当我去到了医院的时候，当地的同工说，戴牧师，你不要看那个漂亮的白色的那个部分，你看旁边其实有一层楼的一个小建筑。我说我看到了。他们说其实当他们在盖这个新医院的时候，这个建筑师他很有历史感，其实我觉得很可能他是个基督徒。当他们在盖的时候，虽然他们把很多原来的部分都拆掉了，但是为了让历史有一个见证，他就把这一个建筑呢留下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文。他们带我去看的时候，我更惊讶的就是有这三个人的照片在这个建筑旁边的走廊上面。 我们没有时间来看这三个人的照片，但是我愿意在这边说，当我回去仔细读这三个人的照片的时候，读他们生平的时候，我心里面十分的感动，因为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看到一个有 vision、有 passion、有 direction、有 action 的人。他们三个人都在中国的大西北，像在那边的回教徒传福音，不单单是回教徒，也像藏民传福音，相当的不容易。其实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21世纪宣教当中许多挑战当中，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能够把福音有效的传给回教世界。你知道今天回教徒有多少位？全世界70亿的人口当中，你知道有多少回教徒？16亿回教徒，将近四分之一。我们从前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已经不是，我们已经被回教世界取代。全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回教徒。我觉得这一个时代教会需要醒过来，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向回教徒来传福音。这三个人的见证就是有异象生命的见证。我想大概就是三个人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伯德恩，而在伯德恩的生平当中，你会记得他曾经讲过三个 no， 或者在他圣经里面写出了三个 no， N-O 英文的这个词，三个 no。 这三个 no 是什么呢？我觉得跟异象非常的有关，跟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关。这三个 no 是什么呢？他第一个 no 是 no reserve，毫无保留的来跟随主。第二个 no 是什么呢？ no retreat， 毫无退缩的来跟随耶稣。第三个 no 是什么？第三个 no 是 no regret， 毫无遗憾的来跟随耶稣。保罗领受了神为他开的异象之门，异象之门。你的生命有 vision 吗？你的生命有 passion 吗？你的生命有 direction 吗？你的生命有 action 吗？求神帮助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永恒异象的价值。异象之门，异象之门。若是你往前翻的话，到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我们在那边读到了第二个门，是主为保罗所开的。若是第一个门是一个异象的门，我把这第二个门称为是改变的门，生命改变的门。我们特别注意第8节跟第9节，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这样说，他说，但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然后注意第19节，因为有宽大又有什么功效的门为我开。一个改变的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功效的门，为我开，并且反对的人很多。当然若是我们翻回到使徒行传，如同在特罗亚，我们同样都会发现，其实以弗所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当我回去看第19章，主要就是记载着保罗在以弗所的那3年的时间，我会发现其实在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一段时间相当的关键，相当的重要。你有机会你回去读，你就会发现其实在那3年的当中，保罗不单单是把福音传给在以弗所的人，也带领了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同样宝贵，其实同样重要的，就是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其实这里翻成功效，我们中文在原文里面，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 energy， 就是从这个词而来的。这个福音，神为他所开的这个门，是一个大能的一个门，是一个有功效的门，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一个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极其宝贵的一个东西。 我常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 religion， 其实不是一个 religion， 是什么？是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跟耶稣基督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而当我们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宝血不仅是使得我们的灵魂得救，不仅是使得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福音的大能也能够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暑假我们老二戴成书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啊，我在讲道之前我还特别争取可以用他们做例子啊，因为我都很担心用我们孩子做例子，因为我是过来人啊。我记得我父亲讲道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用他的儿，好像也差不多只有用他的儿子做他的例子啊。我想更让我好像这个需要内在医治啊，张牧师啊，等一下你为我祷告好不好？就是我父亲常常用的例子都不是很好的例子，大概是找不到好例子还是怎么样，但是都是那种很丢脸的例子，都是那种讲完道哈，或到后面真是怕碰到那些伯母们哈，因为就喜欢捏我的脸颊哈，说戴季中啊，你实在是有够皮的。在加州有一位牧师陈正光牧师陈正信，对不起，陈正信牧师刘正信牧师，有事母在多好啊，我马上讲了可以看他同不同意我讲的刘正信牧师，对不起，我还写了下来。刘牧师呢，前几年这个在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就记得这个为了要抓这些恐怖分子，我想大概是美国政府不晓得谁就出了一叠扑克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这个扑克牌的上面呢就有一些人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呢下面就有一个奖金啊，若是抓到了这个人，若是你把这个人抓了起来交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拿到多少钱啊。宾拉登好像应该是第一个的 Ace of， 不晓得 Ace of Hearts 还是什么，总而言之刘牧师就想，哎，为什么我们抓恐怖分子可以用扑克牌，我们传福音不能用扑克牌？怎么说呢？神给他一些机会到一些比较文盲比较偏僻的地方，知识水准或许比较不高的地方，就发现若是我们要用一般我们熟悉的方法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听不太懂，需要用一些图画让这个印象是更加的深刻，因此他就想到我们可以出一套福音的扑克牌啊。他后来也跟我们说，他说其实这个福音的扑克牌不单单是到这些文盲的地方有好处，他说一般那些地方有的时候也比较敏感，传福音不是那么公开，所以若是警察一来的话，我们可以马上说我们只是在玩扑克牌而已，没有关系。他就请程叔跟他的几个同学一起来画，好像是三叠扑克牌。程叔就是画新约，而其中他画的一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想你看到这个照片，若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照片放上来的话，在下面，对不起，你会记得耶稣去到了哥拉森那个地方，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你会记得在那边的描述是什么吗？周遭的人他们想尽了办法要制服这一个人，他们用脚镣，他们用锁链要把这个人制服，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制，他们都没有办法制服这一个人。但是若是你去看那一段经文的话，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话，我觉得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刻，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你会记得耶稣把这些污鬼从他的身上赶了出去以后，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我们就读到马可就这样记载，他们就是城市里面的人呢，他们就来到了耶稣那里，然后请听 他们所看到的图画，他们就看到那一个被鬼，曾经被鬼附着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而若是你去做一个比较的话，那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个人的不一样，是脱胎换骨的不一样。当他经历到了耶稣的时候，当他经历到福音大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所不一样。我个人认为，这其实今天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生命的改变。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灵魂得救的福音，感谢主，是一个灵魂得救的福音，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福音，是一个使得人不是从外的控制来改变，而是从里面明白过来的一个改变。曾经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这样说，我一直想着中文要怎么翻，翻不太出来，或许你可以想一想，聚完会你可以给我你的翻译。他说什么呢？ If your religion does not change you, I suggest you change your religion. 若是你的信仰没有改变你的话，若是你的信仰、你的宗教是没有功效的话，其实今天早晨我愿意介绍耶稣基督给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为保罗开了一个功效的门，一个功效的门，不单单是一个意象的门，不单单是一个功效的门。好不好跟我很快翻到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在这边我们看到了第三个门是主为保罗所开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说，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信徒们，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什么？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讲的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想在这边很快的解释两个东西，免得有人误会。首先，保罗说这个奥秘是要发明出来，你可不要认为保罗是一个科学家，好像他在发明东西一样，不是，不是的。这个发明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能够把它说得明白，清清楚楚的能够把它讲出来，这是发明的意思。而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非犹太人，都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神的恩典。你只要有机会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其实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有提到这个奥秘的定义，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人，世界所有的人，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信仰的来由不是从人想出来的，不是从人想出来，乃是这个奥秘需要神启示人才能够知道的。因此你我身上手中所拿的这一本圣经不是人发明出来的，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圣灵，神借着他的圣灵启示他的仆人，写了下来，写了下来。那若是第一个门是意象的门，若是第二个门是功效的门、改变的门，这第三个门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是笃信之门。笃信之门，我特别喜欢在括弧里面描述的这几句话。你会记得保罗说，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有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讲他的救恩。然后在括弧里面他说，我为此什么？ 被捆锁。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描述何等的宝贵，为什么呢？保罗是在监牢里面写的，他为什么是在监牢里面？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被下到监牢里面。他很可能那时候的监牢可没有 cable TV 给你看，也没有 internet 给你上，那个时候的监牢很可能就是在山里头的一个臭洞里面，他被关在那个地方，为了什么？为了他忠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的困境没有使他疑惑，他的困境没有使得他怀疑他所服侍的主，因为他深信他所交托给主的主会保守，只等到他那儿。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有9000不同的宗教里面，但是在我自己的了解里面，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其实很多这些宗教给予他们的信徒只是在顺的当中有平安喜乐和盼望，而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当逆境临到人的时候，突然原来他们心中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就随着这个逆境，随着这个困境而消失了。宝贵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宝贵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被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上，也因为不是被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上，我们的环境再怎么样恶劣，主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不会离开我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看一下这个图画，对不起，两个我想我们很熟悉的常常看到的东西，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一个温度计，另外一边是一个调温计，这两个功能很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温度计是做什么用的？测量周遭的温度，对不对？它的功能就是这么简单，虽然是很重要，但是它的功能只不过是测量它周遭的温度而已。 That is what a thermometer is for. 但是一个调温计的功能是什么？是的，一方面它测量它周遭的温度，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能够影响它周遭的温度，对不对？它能够影响它周遭的温度。 A thermostat， 尤其到夏天我们特别喜欢 thermostat， 对不对？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今天你的平安和喜乐是一个温度计还是一个调温计？你的喜乐，你的平安，是随着环境，随着物质也好，或者其他的东西所给予你们，还是一个能够影响到你环境的？使徒行传记载着两个监牢的图画是我很喜欢的。第一个是在第12章，彼得在监牢里面睡觉。我顺便提一下，今天早晨睡着的人没有关系，你就睡吧，因为你能够在代记中讲到的时候睡着，其实一点都不稀奇。稀奇是在保罗，在彼得三次能够睡着，在那三个时候能够睡着，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啊！所以你今天睡着，我对不起，我不羡慕你，你就睡吧。三次在哪里睡？记不记得？第一次在变相山上面睡着，当耶稣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彼得睡着了。第二次在哪里睡着？记不记得？在科西玛丽院睡着。 耶稣要被卖的时候，彼得在做什么？台湾话叫熬熬困，在睡觉。第三次在哪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把雅各杀死了以后，看到众人喜悦，他就把彼得抓了起来，第二天就要办他。前一天晚上，路加就描述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什么？睡觉。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睡觉是最宝贵的。怎么说呢？若是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在世的最后一天，我们晚上睡得着吗？不用回答，心里面回答就好了。平安和喜乐盼望，不是温度计，不是 thermometer， 是 thermostat， 是调温器。第二个图画当然是我们熟悉的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教会监牢教会，对不起，讲错了。哇，这个错了，我想张牧师不会请我回来教会讲道了。对不起啊，张牧师啊，先跟你道歉。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做什么？记不记得？埋怨上帝吗？失去了他们平安喜乐盼望？不是，他们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若是你的信仰不给你一种 thermostat 的平安喜乐盼望，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其实唯有耶稣基督且这一个福音，才能够让我们不单单是在顺的当中有平安喜乐盼望，就是在逆的里面，这个平安喜乐和盼望也不被困境所剥夺。一个笃信之门，最后不单单是有意向的门，不单单是有功效的门，不单单是笃信的门。好不好，我们很快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在这边我们看到了第四个门是主为保罗所开的。我想我需要很快的做一个结束，但是在这边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门。在那边你会记得路加描述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回到了那个原来差派他们的教会，有一点就像我们今天回到原来差派我们的教会。在二十六节，他们坐船就到安提阿。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是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注意这一句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把这最后的一个门，把它称为是跨越的门，跨越的门。跨越文化的门。若是你问我的话，我深信其实这最后一个门也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进入的门。多年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看到了我们华人教会非常看重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的使命。感谢主，感谢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不能只是仍然停留在关心我们自己骨肉之亲而已。我们需要跨文化，去关心非华人。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到哥斯达黎加，参加一个很特别的聚会，是一个中国宣教的聚会。拉丁美洲的教会邀请我去分享中国的福音需要，200多个人参加这个聚会，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最后一天晚上，他们说：“戴牧师，你可不可以呼召？”讲完道我就呼召了，没有想到，这200多个人当中有80个人站起来，愿意奉献自己，去中国传福音。你知道我看到那80个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但是我心里面也很挫折，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华人教会探讨如何把福音传到拉丁美洲的研讨会。对不起，讲的有一点太快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华人教会举办我们如何把福音传到拉丁美洲，向拉丁美洲人传福音的会议，我从来没有参与。当然你说戴牧师啊，因为你不懂拉丁美洲，所以他们会请你，他们不会请你来讲，大概也没错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求神帮助我，给我们的生命有意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功效，福音的大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且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跨越文化，在这个时代不单单是向我们华人中心的传福音，也向非华人中心的传福音。我们今天早晨思想到了神为保罗开的四个门，但是其实在这39个门里面有另外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门。你会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就这样描述着，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叩门，若是有任何人愿意打开门邀请他进来，他就进入到我们的当中。而我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的，意向的门重要，是的，功效的门重要，是的，笃信的门重要，是的，跨越的门重要，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门，你生命的门，你是否打开过？你是否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当每一个头都低下的时候，眼睛都闭上了。若是你从来没有打开你的心门，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宝贵的时刻。你说，戴牧师，我渴慕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我渴慕经历到不是被环境所建立的平安和喜乐盼望，我渴慕今天早晨得到这一个宝贵的福音。若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好不好，你一起跟我一起祷告，你打开你的心门，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就在你我的心门外，在叩门。若是你打开的话，这个功效的福音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这个超越环境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也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若是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这样跟着我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今天早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进入到我的心中，我的生命当中，不仅是给我救恩，给我永生，也求主你让我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让我能够经历到超越环境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也求主帮助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为主做见证。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若是你刚刚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鼓励你在离开教会之前，你跟我们传道同工们讲一声，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跟进帮助你在这个信仰上面，与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神祝福大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礼拜二我们会前往芝加哥然后到亚特兰大八月初八月中我们就一家不是五口了，四口会先回台湾，把儿子留在这边，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谢谢。
现在若你身体许可，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第308首，兴起兴起为耶稣。